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先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七节，第一到第十七节，我们找到就一起来念，还是弟兄们念当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一二七，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低头有点祷告。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直到今天，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权利和机会，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奉你的名聚集，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为的要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丰盛的恩典。今天当我们聚在你的名下，我们在这里要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但愿越过讲员，也越过每个人的软弱，圣灵做天父喜欢的事，圣灵也点望我们里边对着你的爱，圣灵也给我们一个能够听得明白的耳朵和心思。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要对主说，请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静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我们最近已经一起的思想了约翰福音第一到十四章过去了，那今天开始我们会来念到十五章。上次说起 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开始，都是主耶稣在离开他的门徒前的极其重要的，把他心里的话语对他的门徒来讲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有必要经常的在这些主的临别的话语中来得到一些的提醒，来得到一些的鼓励和安慰。在第十五章开始，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大家已经我相信熟得不得了的一个事情。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当时当主跟周围的门徒说起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主耶稣的门徒和当时跟随在他周围的人多数都是犹太百姓，因为耶稣的生平中他还没有走出巴勒斯坦地，走出巴勒斯坦地是他复活升天以后吩咐门徒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人来做他的门徒。那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在他周围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本身从旧约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他们是一帮非常蒙恩的神的子民。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一个民族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完成神在他们心上的心意。所以你会看见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神多次的透过先知来讲出他心里那一种的心痛。他说，神有一个葡萄园，这个指的就是以色列民。他所喜爱的葡萄树就是犹大人。神在历史中经常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行事为人要照着天父所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不一样，他们有从先知领受，从摩西领受而来的律法，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的遵行，那么你们就会蒙福。那么但是呢，以色列的历史一再的给我们看见很稀奇，人一直的要背叛，人一直的不以神为满足，而要造偶像。那换今天的话来讲，同样的情形是什么呢？我们很可能，我们也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也很可能自己喜欢偶像。偶像就是在神之外让你觉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把神放到第二位置去，你必须先做这个事。其实你我里边都有这种非常危险的东西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回到旧约时代，先知怎么们来对这些以色列人说神的心意呢？ 他说我指望在你们中间有公平，但是我看见的是暴逆。我希望指望在你们中间看见公平，但是在你们中间有冤声，因为你们欺负弟兄，欺负穷人，你们做很多的事，你们都为自己的利益。一个神的子民，或者说一个基督徒，我越过越觉得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我们看见的一件一件的罪性。经常一件一件在犯罪的人的确也不很多，但是有一个普遍的罪性是什么呢？就是人一直不肯放下自私，只要为着自私的目的，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吩咐，他们就不遵守神的教导。神说我盼望在你们中间有公平有公义，但是我看见的是暴逆，看见的是冤声。有一次神又急着以赛亚先知说，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他说我栽你们明明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的种子，你怎么向我变成野葡萄呢？神喜欢他栽种的葡萄，葡萄园就是为着能够结出甜美丰盛的果实，但是他在他子民当中发现的不止没有，而且结出来的是酸葡萄。为什么会这样？那先知耶利米就前知过他们说，你们原来做了两件恶事，这两件恶事是什么呢？第一，你们离开活水的泉源；第二，你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有时候我在想，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其实真的跟我们今天太多人在重复做的那么样那么样的相似。你记得在我们说到在十五章这里，主耶稣讲到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就说到整个旧约所要神心意所预表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民的祝福，只有当耶稣来到了才能够完全的实现。他是真葡萄树，他是那一个完全顺服天父旨意而且能够满满的结出生命果实的那一棵真葡萄树。那主耶稣在这里开始指着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是枝子，而且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在这里说到很清楚的，在十五章之前，或者说十四章之前，主在世界上总是呼召那些世人，你们要来，要悔改，到主这里来，就可以得生命，就可以罪得赦免，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对世界上的人的呼召。那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来回想的时候，正是这一个奇妙的呼召，我们因信，我们被带进了这个救恩的当中，我们现在真的来了，我们也真的尝到了救恩的奇妙，我们尝到了罪得赦免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尝到主的生命开始在我们里边占有我们，在改变我们，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目标，在改变我们的败坏的性格。我们真的在里边发现说，一切罪的重担都脱落了，一切虚浮的追求我们可以放下了。但是到了这里，我刚才提起啊，这是主对门徒们说的话。我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成为了门徒了，我们跟随了主一段时间了，那主对你我就有一个同样清楚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仍然是一个蒙福的呼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我们做基督徒初初得救，开心的不得了，有一种从主来的力量一直在支配，在催促着我们，我们巴不得样样的事能够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向主的信赖。但是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我们多数的人都会觉得，哎，当初那个热情没有了，逐渐逐渐我们又冷了。然后我也很努力的不断的想要做一些什么事，让自己能够热心起来，让自己对自己看看能够满意一点。但是主在这里指出一个秘诀是什么？我称这一个叫做在基督里长进的秘诀。他就在这里说，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唯有常跟我联合在一起，你们只有常住在我的里面，那么你们就有机会，而且肯定的自然的会结出果子来。这也同时告诉你我一个很简单但是非常真实的事实，就是信徒们，我指的信徒包括你包括我，只要你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都是信徒。那么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生命的联系。太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生命才是主在我们身上所注重的。我们反而常常被教导去注重外边的
条理、道理、规则，这是一个悲剧，不是好事。如果你我总是充满了许多的规条，你就会经常，要么你就经常自以为是，批评别人，看不惯别人，要么你就非常自卑，站不起来，我又犯了这个，又犯了那个。主在这里讲出一个秘密的东西来告诉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你已经来了，你已经得着生命了，你已经得着罪的赦免了，那你要怎样的晋升长进呢？只有在基督里边，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们的里边。他指出你们是枝子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枝子自己去拼命的努力的去结出果子出来。很多基督徒以为这是我们的努力结出来的，很多基督徒好像被教导说得救就靠主，以后要得胜要成圣要长进就靠自己，这就是没有看见你的以后的长进仍然必须是靠主，你半点努力都没用，你只能紧紧的连依主。枝子怎么结果子呢？枝子不需要天天在那里啊，哇好辛苦啊，怎么一直都不结？枝子只要跟树身连在一起，那葡萄树上的一切的枝浆，一切的肥甘生命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枝子的里边去，而到了时候就自然的会结出果子来。我有时候想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心里真的很开心，也是我觉得基督徒可以安息的原因，就是所有的都来自主的自己的生命的供应，不是靠你去怎么努力来做出什么成果。主耶稣甚至说，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就会藏在你们里面，这个人就会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边枯干，给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我们也顺便提一提的就是，葡萄树有个特征，有个特征是什么呢？葡萄树第一，它不是像那些开花给人欣赏的植物，葡萄如果开花非常不显眼，而且时间短的不得了，因为它整个的生命的力量就是为着能够结出果子来，它不是为着给人欣赏的。对我们也是一个劝勉跟警戒，基督徒用不着整天想要别人看见你，开的开花开得很好看，那是不对的。你如果花开得很好看，你不会结果了，因为你所有的努力都为着一个目的，要结果子。另外呢，葡萄树不像其他的树木长得高高大大很茂盛，葡萄树长得并不高之外， 他所有的藤枝都是细小，甚至要攀附着别的一起才能爬上去。葡萄树的主人，这里说栽培的人是天父，那天父他要修剪我们，因为刚才说了，他的葡萄树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他不会许可你我像那些长得特别长在空中自己一直飘摇很开心，那他就会把你修剪掉，他要你所有的力量留存下来，只为着结果。葡萄树的枝子，它除了结果目的很清楚之外，它的的确确也没有别的功用。我们没有听说谁拿葡萄枝去做家具，也没有人听说拿葡萄树枝子 去做什么工具，它真的别的用处都派不上。那难怪你记得主耶稣有个门徒叫彼得啊，有一次主耶稣讲了一些话以后，门徒听不懂啊，很多人都走了不跟从了，那主耶稣就回过头来对他自己的门徒说一句话，你们也走吗？那彼得回答得非常好，彼得说，主啊，离开你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我们还有别的路吗？我个人非常深信，彼得也好，使徒们也好，早期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好，当他们看见他们的命运是跟主紧紧相连的以后，他们就没有别的生活的目标了，也没有自己的任何理想了。他会像彼得同样的说，主啊，在你之外我真的无路可走。如果我们能够被主带到一种这样的状态，我们是格外蒙恩的人，弟兄姐妹，不要想错了。太多的人以为我来服侍主，我来跟从主，我付上多少的代价，我如果不要跟从主，我世上可以获得多少的东西，那你的跟从还不彻底，你对主的认知，对自己的认知都还没有彻底，因为你其实你是说我有好多路啊，不走你这一条我还有别的，可能我还更好啊。但是一个真正被主的爱所征服的人，被主的救恩所融化的人，他真的心里会这样的说，我已经没有别的用处，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思，你没有那个力量，你也深刻的知道，若不怜悯葡萄树，你就什么都没用。然后主跟着在这里说，如果我们懂得这一个住在主里边的自然的联系的联结以后的生活的流露，那你会过一种非常非常安息而且很容易的，觉得很轻松的不紧张的生活， 我记得我看过那个内地会，的领袖戴德生先生，他来中国真的撇下了一切要来服侍主。他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他真的建立了许多许多美好的事工，生如中国的内地。但是有一次他自己觉得说他非常软弱，有一次他觉得这么重大的工作，我们必须追求更多的属灵的能力，我们必须过更加圣洁更加严谨的基督徒生活，不然的话我们工作就没力量。他在那里挣扎了一段时间，每次他说我早晨起来，但是到了晚上我就懊悔，我就失败了。后来他经历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话以后，他得到释放，他写信给他在英国的妹妹的信中，我有几句话我读了觉得很好，来跟大家分享他说过的这几句话。他说有一段日子我觉得自己虽然很励志很努力要改良自己的缺点软弱，要活出更好的生活和榜样，我却发现屡屡失败，我灰心了。在他那时候已经37岁了，他说他读约翰十五章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叫做生命的更换。他经历这个生命的更换以后，他很感激很激动的对他妹妹说，怎样去加强信心呢？不是努力的去得着信心，乃是倚靠信实的主。我想起我曾经努力的挣扎要安息在他里边，今天我明白我不需要挣扎了。当我想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圣灵的大光照进了我的心里，何等的辉煌！我以前渴慕着要从葡萄树上取枝浆，向他支取所有的丰富，现在我发现大错特错。现在我已经看出是主不会离开我，我是他的枝子，我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又看清了，其实他就是一切，他是树身，他是树枝，他是果子，他是叶子，我的一切都从他而得。弟兄姐妹，主耶稣非常慎重非常有意识的故意的在要离开门徒之前，把这样一个关系来告诉他亲密的门徒。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种关系不是人为在外边加上去的，这种关系是因着生命内在的改变产生的，这种关系不是外人可以干预的，这种关系是主的生命就在一个信徒的里边抚养我们，供应我们。 他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说，失去自己就得着了主，与主联合就会活出主自己的生活。当我读这个信的时候，我真的心里也很被鼓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软弱、失败、跌倒，我们常常巴不得说我能够做得更好。但是主在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你只要连依基督，把你自己照着你的本相，照着你的软弱，但是你不要害怕，你对主说，我是属于你的，叫我结果子的也只有是你，不是我跟别人比较，而是你本意的生命就是要叫枝子都能结果子。你看见葡萄树的果子跟所有的果子很不一样的，它一结就是一大串，对不对？一粒一粒的一大串。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圣经中说圣灵结的果子有这个这个这个，有人数过九个，有人数过十二个，其实可能很多，还有再多，但是所有的一颗一颗在一起还是一串，还是葡萄树生命供应的结果。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学习欣赏主自己生命的工作，学习欣赏主在别的弟兄姐妹身上，不管他看起来外边有多软弱多柔弱，但是主要透过他结出果实。在这些年间，我越来越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属灵书籍或者长辈经常的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叫做软弱之道。今天很多教会教导人说你要努力，你要为主定大志，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是那些很有经验的基督徒们却告诉我们，你不要自己有太多的大志，你只要学习谦卑的记得你是属主的，凡事临到你要先自己心里对主说，我是属你的，我当怎样让你在我里边活出你的自己。我们也要得着一个鼓励，就是这一个生命的联系就是主自己所满意的。然后第二节那里说到，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天父要修理栽培，也要修剪这些的枝子。这个栽培的目的，修剪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后来有使徒告诉我们的，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要叫他们得荣耀。那简单的来说，这几步就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看得见的路。 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但是没有停在那里。我们太多时候满意于什么？满意于我已经得救了，然后我们还受一种奇妙的思想，就是不管你以后生活怎么样，你就等着进天堂吧，因为你已经得救定了。主的话是可信的，主拣选他不会放弃的，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如果主拯救了你，拣选了你，那主就要你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要你能进入基督的丰富，像他那样的得着荣耀。我再说，不是你有，但是让基督在你身上更多更多加增的时候。那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在旧约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就是以色列人的道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对不对？然后那天晚上，神施行一个极大的拯救，叫做逾越节的羔羊。那天晚上，神的使者要出去击杀一切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法，你们各家取一个羊羔，把它宰了，把它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命的使者一在门口看见这个宝血，他会越过去不进去击杀。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起头也跟我们的救恩的起头完全相似。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得救全是恩典，单单根据有没有羔羊的宝血的遮盖，不在于你在里边做了些什么，外边做了些什么，全是恩典。这个我们都经验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已经经验了。那跟着你不要忘记的是，当他们守了逾越节以后，他们就要出来，因为神召他们不是单单脱离埃及地的奴役，单单脱离世界，因为埃及就是代表世界，而是告诉他们要往我要赐福给你们的迦南地去。迦南地是一个神为他们命定的蒙祝福的结局。然后他们开始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有旷野，本来不用走那么久的，因着什么？因着百姓不断的悖逆，发怨言，犯罪，以致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是神最终还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地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迦南地就是代表着基督里边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边，他要我们住在他里边，也就是说他要我们进入应许的美地。那我们看见在路中百姓常常产生一个误解跟与神的争纠争执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象中的东西跟神要赐给他们的东西有很大的不一样。神对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很清楚地告诉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地方，那里呢有山 有谷，有泉水，而且是雨水滋润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它跟埃及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对立，跟不一样的对比，就是在埃及，埃及人是靠用脚踩水池来灌溉他们的庄稼。当然埃及在历史上因着尼罗河的水源，他们能够很好的经过努力的经营，他们可以获得产品的产生，粮食的产生。但是神应许以色列人要进去得的迦南地，有一件事需要你经历了，看见了，你才知道那是何等不一样的宝贝。因为在迦南地，不是人用脚踩水努力的来种植，来有自己的收获。他说那个地方呢，是有山有谷，虽然有高有低，但是有活的泉水，从山里会流出泉水。然后神还应许一个是什么呢？有春雨秋雨。那迦南地代表着一个什么？就是神的丰富的供应，但是需要有人相信顺服，活在神的面前。我常常在想，这真的是一个需要信心才能活的生活。为什么？用今天的人讲，他们是在靠天吃饭，他们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吃饭。因为有山有谷，那些水你怎么搞到上边去？也没有。但神就奇妙的让山上有泉水流下来，不是他们挖的，也不是他们劳动来的，是神的产物。然后迦南地的产品跟埃及地也有很大的不同。你还记得以色列人走到旷野的时候，哎呀，天天吃玛拿都吃讨厌了。其实他们天天在经历神迹，但是他们在神迹中不高兴，天天吃玛拿太没味了，我们要吃肉。不只要吃肉，有一次他们竟然想起来，你看我们在埃及多好啊，有韭菜，有葱，有蒜。埃及的产物有一种香味，埃及的产物是人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但是迦南地跟埃及完全不同。他说迦南地是什么呢？是流奶与蜜的地方，都是生命的产物。奶跟蜜都是动物的生命经过产生消化而产生出来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天天需要充足的信心安息在主的里边。你要连于他，你才可能有，你要在主的里边，你才敢相信说他会定时的叫地里长出东西，天上降下秋雨春雨。他会定时的让牛羊有草可吃。然后呢，神更应许他们一样事，他说你们要去得的那地啊，有房屋不是你们盖的，有井不是你们挖的，有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们种的， 主把这些丰富白白的赐给了他的百姓。今天聪明的世人一直不服气，你们基督徒在教人变懒，你们不劳而获。但是原谅我说，基督徒经历的是蒙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一点都不敢自夸，一点也不敢自负，一点也不敢自以为是。基督徒的特征就是一切我都需要依靠他，我只有一件事，连以基督，其他的主都负责，用不着你我负责。我自己对于摩西对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前所说的 那些话，我真的印象很深。我盼望我讲一点不绊倒你。我四五十年前我已经身体坏掉了，然后后来37年前主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到澳洲来。当我举目看前边，用我自己的理性，我绝对不敢。我说心里的老实话，你到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我英语半点都没读过，你要来这里干活，我那时候身体已经坏得不能干 劳动力，那你去做文吧，你又不懂字，你要来干什么？我真的心里充满了害怕，而且带着一个破碎的身体。不过我很感谢主，主透过一个长辈问了我一个很简单的话，撕下了我的忧虑。他简单的问我说，你想一想，你在中国生活靠什么而活？是你自己有本事吗？是别人扶持着你吗？我说都不是。他说那你怎么活？我说是神的怜悯。他说好，你现在在香港，你靠什么活？是靠你本事吗？我想了想去，还是对他说没有，是主的恩典。因为说老实话，我要养自己真的养不活，我那么多病，赚钱都不够买药。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你会担心去澳洲呢？我说很简单啊，我语言不通啊，没力气啊，又没有文化啊，我去那里当乞丐我都不知道怎么乞丐吧。他说那神到了澳洲就不是你的神吗？我说是。他说那不是所有问题解决了吗？神是你的神，就没有一个地方他管不了，相信他。那我就因着这一个勉励，我放下了担心，我就对主说，我愿意照着你的带领活在你的面前。真的我也能够说，将近40年了，我衣服没穿烂，鞋没穿破，我当时就走路都已经走不了太远的人，到现在越走越远。虽然我身上仍然充满许多许多的疾病，但是我对主说，你的恩典仍然够我每天使用。我觉得这是真的，像保罗所说的，我因着主的恩典，我就不但不讨厌我的软弱，我反而能对主说，是我的软弱保守了我，不至于狂妄自大，是我的无能限制了我非得靠主 而来生活。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这些是要跟你说，主的话绝对可信。他把命都给了你我，他不会留下不好的东西给你给我。有些时候你我遇见的我们自己很不开心，但是你可以相信说，他的终极目的是为着祝福我们，是为着让我们能更体贴主的心意，更被改变，脱离自我的败坏，能更让主的生命性格刻印在你我的里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不是我们要去做枝子，而是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自然地成为了你的枝子。主，让我们不要试图离开你，而懂得这是最蒙福的路。在你里边有说不尽的恩典，有丰盛的生命和供应。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甘心地在一切的事上来认定你，而且常常被提醒，我是属于你，单单的属于你，而你真的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